是对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先知就起来责备这些人。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可以说是犹太教中的正统，有的是祭司，有的是长老，他们整个光景不对了，他们还要维持外面的形象，所有东西都是对的，里面是不对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整个属灵的实际不在的时候，神许可整个城被掳，被焚烧，变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这个我盼望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紧紧抓牢。那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书里面常常有责备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殿神自己设立的，神说我拣选了西安，这个会幕也是神自己设，神亲自画图的，意思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有一个图样给摩西的。约柜根据神的旨意，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神怎么可能让约柜落去？这些百姓不会解释，先知们他们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就解释，就起来解释。他们解释的时候就是提醒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警告他们说，他们里面已经荒凉，所以神许可让外面的那些表现，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是先知书，前面是律法书，后面是先知书。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们会有个问题，会不会先知所说的是和律法所说的是冲突的呢？不是。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引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以色列人讲到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主怎么引圣经呢？让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或者我想弟兄姊妹知道那段故事，十五节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店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我们知道是店荒凉了，是不是？因为店里面现在可以有买卖，可以有以兑换银钱。这个兑换银钱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到国外去旅行，结果他们回来要过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很多的银钱上面都有偶像的，所以不是，所以有的这个钱不能用的。如果真的要做什么，有的钱是不能用的。那另外呢，因为他们有的时候都不是带着鸽子，也不是带着牛和羊来的，所以当场可以买牛和羊和鸽子。而这个卖牛羊买卖或者卖鸽子这些人呢，原来是和里面的祭司是挂钩的。所以所有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外面牵了个牛和羊来，可能有瑕疵的，这个里面牛和羊一定没有瑕疵，但是那个价钱的贵啊，我都忘记了，我有一次读到那个价钱不知道贵不十倍还是二十倍。那么同样的一只，因为这个祭司已经讲好了，这些都是没有瑕疵，只有没有瑕疵这个才可以献上的。所以如果你在外面花两块钱，这里可能要花二十块，甚至于花一百块钱都不行，那个价钱实在是贵得惊人。但是你为着真的能献祭献成功的，所以当然呢，你就在那个兑换银钱那里就买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完全把整个的圣殿变作贼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我们的主伤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要责备他们。那么责备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讲了殿，这里就讲了殿。那么所以我们十七节看，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肯定的，很要紧。这肯定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这句话是肯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殿是出乎神的，而且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么这个圣经应该是引律法书才对了，不是的。这一段圣经是引先知书， 所以先知肯定的话是从先知书里面引出来，这就证明说律法书跟先知书是一致的，不是冲突的。所以呢，结果我们的主就引了以赛亚56:7的话，这个我想你们回去再去读。那么以赛亚的话当然是先知的话，对不对？然后下面，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不要忘记，这是另外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是否定的句子，对于这个殿是个否定的，意思说你们已经把它变作贼窝了。那么这句话呢，还是先知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先知话里面有肯定的，有否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两面一点冲突都没有。所以主就用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整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没有冲突，是一致的。很多地方好像先知起来说一句话，似乎是否定了旧约里面的，其实没有。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光注意外貌，光洗净杯坛的外面，他们忘记里面的时候，先知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要起来责备他们，因为神的话和神的话是不可能冲突。所以这点我想非常要紧，就是圣经真理的一致性，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的要紧的一个原则。不止这样，读圣经不只是读出没有矛盾，当然我们从这里边能够读出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来。那最重要的呢，在这里要读出属灵的教训来，就是到底圣灵的思想是一个什么思想，这一点要很要紧。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看生命记，生命记第6:第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大家注意啊，神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现在有一点在哪里呢？有一点是在生命记第6:4，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是一点，我们现在主把那一点点出来了，等一等你看看，有个地方点出这一点来了，这是生命记。然后我们再看利未记19:利未记19: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这是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一点和那一点内容不一样。这一点呢是在讲到这个诫命，这个民数例，诫命有好几个例子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说是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么大家看，这是旧约的，这里一点和那里一点。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怎样把这里一点跟那里一点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主下了一个断案，你就可以明白到底圣经是怎样明白的。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马太福音22你看啊，我们读这个34，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那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看见这是引生命记第6:5的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下面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话，你知道啊，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看这里又是两节圣经放在一起。那么犹太，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把这个好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声音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呢，这个果然是把整个的十条诫命完全解释，像提领子一样完全把它提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借着两块法板传给我们，有一块法板是四条，另外一个法板是六条，这个四条是对神的，另外六条是对人的。所以呢，这个头四条这个上面所写的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属灵的意思总纲是什么呢？总纲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这个不是个律法，这个乃是告诉你是一个爱，这是指着这个法版说的。那另外一个法版，你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这些在里面是包括在一个什么原则，在一个什么总纲底下呢？主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果然这是圣灵在十条诫命背后最重要的思想，这叫做总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守秩序，他们研究说到底什么叫做杀人，怎样情形才构成犯罪，他们在技术上一直研究这个研究那个，他们忘记了今天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等等等等，包括在一句话里面，那就是爱人如此。但是不止这样，我们的主说的更多，就是马太福音22章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22章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说律法和先知在这个福音里，福音书里面就是指着圣经来说的，是律法部分跟这个先知书部分。所以圣经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这两条。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给我们一个读圣经的榜样，你我千万不要落到字句的里面，你我要知道到底在圣灵借助这些话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而这个思想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你把很多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清楚了，你明白了，现在你就能够看见这里面非常，你就看见说这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光了，这个就是说整本的圣经就开启了。这样我们读圣经就不会落在字句的里面，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真理的一致性，真理的一致性。那么就是虽然一节在生命记，一节是在利未记，但是就是这两句话就把整个圣经提起来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读圣经的时候要学习这一个。我想我稍微提一本书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弟兄啊，叫做 AC， 这个弟兄就是替这个穆勒做传的，他可以说在这个世纪刚开始出业的时候是被神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写了一本书啊，叫《In Falling Proof》，那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现在虽然它里面所引的一些东西是过时了，特别是科学了这些发现是过时，但是里面的立论呢，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有力的。那么神非常用这个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啊，《The Key Words of the Bible》，就是说所有圣经里面的要字，要字就是一把的钥匙。这一把的钥匙呢，就可以把整本的书把它打开的。然后呢，他就好好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告诉你说创世纪的 keyword 钥匙在哪里。你只要找到那个字，你就可以把整个的创世纪像提领子一样把它提起来。这个就是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忠告，这个就是因为根据你相信圣经的一致性。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那这个是解经的一个榜样，也是一条路。那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圣经真理的一致性。这本书我不知道，我想中华福音神学应该图书馆应该有这本书，我不记得我看到这本书没有啊。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图书馆查查看，就是叫做 Keywords of the Bible。那几个字，那如果你抓到那几个字以后呢，你就能够把圣经里面主要的意思呢，就把它能，你把那几卷一卷一卷的通通给打开的。那我想这一卷书非常有，应该给大家很大的帮助。那个读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找那个道理的总纲，找那道理的总纲。那么我们说一卷书啊，如果你把它读通了是什么意思？读通了并不是说里面所有的那个字你都懂，所有每一句话都查过，不是。你能够抓到那一段，就能你能抓到那一章圣经的总纲，那么这个就算是把这本书打开，起码对你是打开的。如果大家都得帮助，那对大家就都是打开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我想关于这个正面的主给我们的解经的原则大概就是这三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找到更多。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更多。但是无论如何，这三个重要解经的原则，这几个原则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一直被用的，而且用的时候都是非常有效的。那不只有效，同时呢，你几乎可以说解决了所有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问题。那不光这样，我们知道也借着这些原则就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亮光。那当然这些不过是大的定律，然后在这个大的定律里面呢，我们又能找到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尽可能在这次呢尽可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的解释应该是最准确的。那么现在同时在我们主的一生里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消极上给我们看见怎样的解经是错误的解经，或者怎样的解经是个不准确的解经。大体上我想举出三点来就可以，我想我们大家记住就可以了。第一，特别是你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里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否认旧约圣经，从来没有否认律法。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你不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们说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说的，我们一直在讲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啊是在打保罗的。这里所说啊，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个人就是保罗，他呢是天国中最小的。那这有人这样说啊，所以盼望你们能够记得，这就是许多人只是注意了圣经的这一面，忘记了圣经的另外一面。就好像有的人讲到因信称义，那么一读到与雅各书讲到因行为称义，他就觉得像稻草一样。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里和解经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应该算是犹太教的正统。谁是文士呢？文士就是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专门解释圣经的。那么比方说要守安息日，那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叫做做工呢？你总要有人给我们下个定义吧。这个文士是最喜欢下定义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叫做工，那个叫做工，那个叫做工。那如果你真的不违反这些以后呢，那么你良心平安，你就算守了安息日。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文，这是文士。那么好了，你光有供应，如果没有需要，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如果光有文士的话，这个事情不会成功。结果偏偏有一般人呢，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说他分别出来什么呢？是不是全世间？是全世间。他全世间做什么呢？他全世间专门遵守这个文士从圣经里面借着解释然后导引出来的一些规则和规条，专门来遵守的。那么我忘记了，大概是365条命令，还是200多条的禁令，就是他就是几百条的禁令，有的是命令，有的是禁令，通通是从圣经里面导出来解释的。你知道他们很会解释啊，很会下定义，结果叫你知道，你只要这样遵守了，那么这个就算是不做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对圣经的解释。这些文士们爱神的话，他们觉得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所以呢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字句每一字每一句啊，看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看重到迷信的地步，而且看重到什么呢？看重到崇拜字句的几字，是这个到了崇拜字句的一个地步。那不光这样呢，而且呢真的到了 worship， 真的到了崇拜的地步。那么这个情形就像拜偶像一样。那这个的的确确是文士他们这个这样的，他们这个对自己完全是迷失性的一种的尊敬。那么好了，这么多年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所以这个遗传在一。那么好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很会读旧约圣经，他们是文士，就像以斯拉一样，是个大文士。结果他们就解释什么叫做安息。那么他们解释不大清楚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代起来呀、啊，又要解释这些人的解释。然后第四代起来呢，有些话还不清楚呢，所以呢，又要再要解释，再要解释，就要再要解释下去。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但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是口传的，根本还不是还没有写在一起的。后来他们说这个不行了，一定，因为他们口传不错，但是有一点他们很有本领，他们通通是背的，所有这些禁令命令通通是背的清清楚楚，背的清清楚楚，所以他们可以一直留下来，一直存留下来。那么然后呢，经过了好几年，那么。然后经过了好几年以后呢，啊，对不起，我想起来了，他们一共算出来，圣经里面有248个命令，365个禁令，一个一个把它像六法百科全书一样。 那么不光这样，他们口传一直传到第三世纪，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就变成 Mishnah。 这个 Mishnah 呢，这个就是叫做 Mishnah。这就是所有的通通在里面了，这个就是解释再加上解释，解释的解释，解释的解释。那么这样集起来，这本书有多厚呢？有800页那么厚。我不知道大家看看，你这个摩西五经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它一共加起来有800页多么厚。那么后来呢，有的人对这些 Mishnah 还不清楚，所以再来个 commentary， 再来个注释。那么再来个注释以后呢，他们就有了一本东西，这个是在犹太人的经典，这才是他们的经典。这个叫这个东西。那么这里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耶路撒冷版本，有12大册，像一大英百科全书一样，还有一个呢是巴比伦的版本，有60大册。我家里有一套这个圣经百科全书，但是我不记得有60大册。那么这个呢，一共有60大册。那么假设你说是安息日，你要这怎么办？你去里面查，然后这一点、那一点、那一点都给你弄得规规矩矩的，可以把一个犹太人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完完全全照着神的话来做。弟兄姊妹，这是到了主耶稣，那么当然我刚才讲的这是后来的情形，但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所谓口传的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起来责备他们。那么对了，我想我应该稍微多说一点哈，我想这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比方说哈，到底什么叫做做工，他们下一个定义，我想稍微举个例子就可以，就是你拿一个东西，重东西就算做工。那么现在再问什么叫做重东西，好，他给你下定义，这个东西有多重呢？如果这个东西是吃的东西的话呢，它的重量啊不能超过一干的无花果的重量，这是它的重量，超过了就算做工了。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你牛奶呀、啊，这个牛奶呀、啊，这个牛奶到底有多重才算重呢？如果是吞一口的，能够吞一口的，那就是做工了，你拿那么重就算做工了。这个如果是这个蜜到底有多重才算重呢？你如果能够放在你那裹伤，裹一个伤，你足够能裹一个伤的话，伤口的话，那就叫做做工。油呢，就是你能够涂抹任何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那就是就那个那么多的油就算是重，那么多重了。水呢，水到底你拿多少，拿一桶水、半桶水还是一瓢跟水呢？他说你水只要多到一个地步啊，能叫你睫毛湿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们的解释，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犯安息日还是不犯安息日。那么纸头呢，只要足够可以写一张发票，这就叫做工。你的这个墨水呢，只要能写两个字母，这就是做工，等等等等。像芦苇呢，只要能做一根笔，这就是做工等等。那这是叫做做工。那么写字呢，就是说如果你写两个字可以做工，也可以不算做工。现在如果两个字是写在一页上面，那就算做工。如果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地上，你再看是一个都只能看一个，这不算做工，你同时看见，这算做工。那么生病了怎么办呢？生病了你什么病都不可以生，那耳鼻喉科可以生，你如果是耳鼻喉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么还有你这个安息日啊，你就是生病的话呢，只可以这个什么呢，只可以贴药膏，不是，只可以贴 bandage， 就是只可以贴棉花，贴那个纱布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叫它好起来，可以防止它恶化。你如果涂一些药膏啊，你让它好过来，这叫犯安息日。那么后来问题很多了，到底礼拜六啊可以不可以点灯笼，晚上啊，你晚上可以不可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拿灯笼，这个算不算做工？还有裁缝啊，他不是把针都放在那个衣服上面吗？那么他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到底算不算做工？还有戴假牙齿算不算做工？戴假发算不算做工？那这个后来都变成问题了。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 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的责备他们。我们主对他们的责备，最重要的责备就是他们整个解经系统错，他们整个解释错。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是到了崇拜字句的地步。你记不记得圣经的话说，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经意或者圣灵是叫人活。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注意字句，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结果你崇拜字句了，而且你忘记这个经字句背后有一个经义的，安息日是叫人得着安息的，结果这些人反而失去安息了，弟兄姊妹。所以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这是重要的解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掌握圣经的经义才可以，你不能够拘泥于他的字句。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常常把神的儿女带到捆绑的地步，把手和脚统统捆绑起来了，结果你就知道，就落到整个犹太教的起，那这个就带给神儿女很多的捆绑。你不要以为犹太教是如此，今天基督教也是如此，在许多人的解释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解释，结果就把神的儿女一个一个就统统绑住了。你说这些是圣经什么地方有的呢？他说啊，圣经里有原则，不过我把它导出来。圣经不是说不可守安息日吗？但圣经里面说不可守安息日是个原则，人是活的，是一个人在那守安息日，并不是个凳子在那守安息日。凳子在守安息日的话，像个旗子一样，在这里就在这里，在那里就是那里。所以就是在旧约，弟兄姊妹，守安息日还是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意思叫我们做自己的奴隶，所以要小心。如果解释圣经的话，你要看见不能够再走同样的一条路。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也有这样的光景，有一班神的儿女受了捆绑。你仔细看一看他们，你仔细问他们，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说呢？没有这样说，不过是因为某某人这样说的。某某人是谁呢？某某人是其他很会读圣经，我们通通懒惰，我们通通不读，结果我们觉得他最会读圣经，所以他这样解释我们就这样相信。那就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自己炒茶呢？没有。你看见没有，这是个难处。文士是会读圣经的人，结果慢慢这些人就把文士的解释当作圣经了，结果他们就借着遗传就废掉神的律法。什么叫遗传呢？遗传就是人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得到许多人帮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因为马丁路德这么说，因为威斯利约翰这么说，因为这个加尔文这么说，因为这个达比这么说，因为这个奎克的这个创始人这样说。不，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的解释不是圣经，他们的解释不是最好的，真正引导我们的应该是圣经。他们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每一个人还是要读圣经，否则的话，你看见许多人就崇拜这些对圣经的解释，这是犹太人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结果就是用遗传废掉律法。有的人最怕遗传这两个字，最不喜欢人提到遗传，但是事实上如果不小心的话，已经形成功一个遗传，那这个影响就是我们的主当初所责备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女知道怎样明白圣经，等到你看见有这些事情发生捆绑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问题了。因为人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为神设立，人设立的，人安息日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你还记得有一次哈，这个门徒我们不是从麦田里经过，然后就掐了那个麦子，是不是？就这么一掐，他们说是做工。为什么做工呢？ 因为他们说啊，你如果在安息日打麦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叫打麦？打麦就是说把那个壳子，就是稻麦子的壳子跟里面的东西分开，对不对？你用个打粮的器具过去也好，你用手打呀，用牛压过去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你总是把那个什么，总是把那个麦壳跟里面的麦又把它分开了，那这个过程叫做什么？这个过程叫做打麦。好了，现在你经过那个麦田，你把这个麦啊这么搓一搓，为什么搓一搓？搓一搓就是什么？就是把麦壳跟麦肉把它分开，这样就可以拿来吃了。所以根据犹太的规矩，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说不可守安息日，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什么叫做犯安息日，什么叫做做工。但是根据他们的解释，因为安息日不可以打麦，现在如果你搓这个大麦的话，你和打麦是同样的结果。如果是同样的结果，打麦如何是做工，掐这个也是做工。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主怎样解释那一段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把多少神的百姓放到捆绑的里面，他们失去了圣灵里面的自由。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想我们的主他读圣经是最准确的，这是我们，这是主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这个是指着法利赛人说的，我也是法利赛人。还有一般人，撒都盖人，撒都盖人呢就不同了，撒都盖人呢根本就否认这些遗传，他们只相信原来的圣经，他们不相信这些遗传。不过他们的势力不够大，他们只是在有钱人中间很有势力，但是法利赛人的势力是影响了整个的大众，所以整个的民众通通站在法利赛人这边。不过呢，撒都盖人因为太用理性了，他用理性来读圣经，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他不能相信。而且最奇妙的，就是因为他们用理性，我如果没有记错，我本来今天因为这是我记忆里面的东西，我本来想说今天查一查东西，但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在我身边，但是我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他们到后来只相信摩西五经，其他都不相信。那么好了，请我们记得，他们不相信这个摩西五经，所以呢他们不相信这个其他的，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大家还记得马太里面的一段故事，就是马太22章里面的一段故事。在那里面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撒都盖人呢，他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生子立后，从前我们在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等等，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他们讲完了以后，因为他们都娶过，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么这个时候主说他们解释圣经完全解释错了，不明白圣经。他们手里有没有圣经呢？有，摩西五经有，但是他们错了。那么你知道主这是怎么帮助他们错呢？主现在是不是以摩西五经之外的圣经，像是或者是约拿书来证明呢？主知道不能这样做的，为着他们的软弱，你们不是相信摩西五经吗？现在我从摩西五经里面举出一个地方来证明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在经上像你们所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证明说他们念过，因为如果他们不承认，他们根本不念的。所以说你们念过，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在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第3章。那么你们别的圣经不相信，这些圣经你总相信吧。然后你知道我们主说怎么说？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下面圣经说什么？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解释圣经， 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用这节圣经告诉那些不相信死而复活的人，但是他们却相信那个摩西五经的主，用这节圣经告诉他说，你看神是活人的神，当然有死人复活，当然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解经的路，我们知道这个撒都盖人的错误在哪里。所以我想撒都盖人可以说是现在的现代派，或者现在的摩登派，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我想对于他们的帮助，就是我们用主的话来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神，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们不会相信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叫五千人吃饱，因为不认识神大能、啊、所以呢，这个是对于撒都盖人的教导，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应该怎样明白圣经。那末了我想再提及一个就可以了啊，就是让我们读一读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章，让我们来读第五节。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妇女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然后这就是整个马拉基的结束。那么这句话很清楚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你们相不相信这是神的话？当然相信。犹太人相不相信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吹气在他们？当然相信。那么这里明明告诉他说，在末日以前有一天呢，神还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你怎么解释这句话？有一般人他们的名，我想写下来哈，让大家有一点印象。这班人叫七十班，他们就读这一段圣经了，他们要解释的。他们解释到后来呀、啊，谁喝彩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喝彩，他们说这个再好不过了。现在我们看他们怎么解释。因为圣经要照着圣经的字面来解释，对不对？这里告诉有一天以利亚要来啊。如果有一天以利亚要来，那么以利亚怎么来呢？怎么来？所以他们从这一节圣经说，人有轮回这件事，人有投胎这件事。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以利亚要投胎在人间，然后呢，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句话明明是神的话，这个错是谁的错呢？是人的错，是解经上的错。所以我们的主就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看见那个解释的错误来。我们好不好来读两个地方圣经？马太第十五章。马太第十五章，第一节开始。那，哎，对，不对，对不起，不是这一节，不是，我说错了，对不起，是马太十一章，十一章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不，这样哈，等一等，我们看看这里就好。然后